美国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7月20号星期四针对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和检视。行政当局实际执行对华政策的资深官员包括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与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以及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助理部长西亚罗兹曼肯德勒是到场作证。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在听证会一开始就说，拜登入主白宫初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不错的，指责北京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在经济上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并且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挑战，这些都不错。他说到今年2月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之后，行政当局的政策走向似乎出现了变化。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说，他觉得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就好像是发出了一些蝙蝠的信号，行政当局似乎转移了中国政策的重点。加拉格尔指出，今年2月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后，拜登政府官员是不单止没有一直追究中国责任，反而开始四处是要找中国官员对话，好像是他们而不是中共才需要道歉的那一方。加拉格尔还提到，行政当局是还推迟了终止华为出口许可证的政策，以及限制关键行业的对外资本流动。他显然推动高级别的接触是要付出代价，他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好的政策是卡在跨部门的程序里面，陷入跨部门的炼狱，变成僵尸接触政策祭坛上的牺牲品。这个特设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联邦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赞成共和党人的讲法，他认为拜登行政当局无论在军事、外交、经济以及扩大盟友合作等领域都取得重大的成就，这个使到美国此刻有自信感和中国打交道。奥金克罗斯说，美国在军事上更强大，美国在经济上更强大，美国在外交上更加强大，美国现在是从实力和自信的位置上与中国打交道，现在是时候进行对话，你说话的时候背后有力量，而最首要的是中国方面将会尊重力量。他认为与中国谈判将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不会在几次会面之后就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果。他说他们需要在所有层面上保持接触的渠道，防止误会升级为不必要的冲突，同时要表明他们在经济问题上和外交问题上的立场，亦都表明在太平洋地区作为决定21世纪跟着来的岁月的霸主，他们绝对不会离开。但是加拉格尔说他不支持走回接触的政策，他说这个接触政策过20年来都是没有效果，他不确定为什么现在会有效。加拉格尔说，如果你是从实力的位置来谈，如果你是有可靠的军事威胁的力量，或者你会有一些成功的机会，但是现在我们没有过一些情况，威胁政策在东欧失败，他们在阿富汗投降，他们的军队这支老海军正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上，这个是现在的问题。哈德逊研究所的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不同意僵尸的讲法，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会因为美国的军队没有在打仗就说他们在从事僵尸行动，外交官追求的目标既有广泛亦都有狭窄，既有具体亦都有总体的，既有公开声明亦都有不公开声明的，或者我们都同意我们需要更为强悍的外交，但目前的外交绝对不是漫无目标。欧亚集团的高级分析师亚里韦恩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双边互动仍然是必须，即使他们不是那么可能产生戏剧性的突破，或者从根本上改变美中关系的竞争的性质，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外交脱欧将会增加军事误判以及印太紧张局势升级的风险，并且进一步破坏管控跨国挑战的努力。外交不是被误导的地缘政治慈善之举，而是对外政策的一个核心的工具。美中关系仍然处于低谷状态之际，多位拜登行政当局的内阁官员这两个月接连对中国进行访问，试图重建与中国官方的对话渠道。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6月18号至19号访问了北京，之后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月首早亦都访问了中国。 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是刚刚是结束中国之行。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星期四听证会的置评要求的时候说，近来的美中高层交流是建设性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一份英语的电邮当中说，最近中国和美国透过一系列高层交流达成了一些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返巴厘岛的议程。如果美方能够将两国元首巴厘峰会共识真正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将拜登总统多次作出一系列承诺切实是落到实处，中美关系将有望重回正确的轨道。他说，双方都同意最近的一系列高层交流是坦率、务实和建设性的，并且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听证会的开场陈述当中是这样说，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is clear-eyed about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RC, which has become more repressive at home and more aggressive abroad in challenging the interests and valu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康特说，拜登哈里斯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所构成的挑战，他们对内更加压制，对外更加是咄咄逼人，挑战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与价值观。这个是康达在一星期内第二次出席国会众议院公开听证会作证。康达在星期二曾经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两党议员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提问，当时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克尔·麦考尔亦都曾经针对美国是否为了寻求中国官员的直接对话而推迟部分人权的制裁和出口限制的决定是提出质问，康达当时对有关的讲法予以否认。在星期四，加拉格尔众议员再次针对同样的问题是进一步提问。加拉格尔问话，你是不是曾经建议布林肯国务卿、谢尔曼副国务卿以及任何其他美国高级政府官员推迟依据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下对中国官员的制裁呢？康达并没有正面作出答复，他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不是基于维吾尔人权政策法，但是一系列的其他行动，包括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和其他实体的清单还有签证限制等来到追究中国官员的责任，他不能够对仲未决定的事情发表的详细的评论。加拉格尔随即打断康达的答复，追问说，你是不是曾经建议美国高级的政府官员推迟根据那个法案下的制裁呢？康达回答说，他不能够对仲未决定的事情发表评论，但他可以是向大家保证。不过他的说话又被加拉格尔打断。加拉格尔继续追问说，他讲的是这个不是尚未决定的事情，他是讲的是过去的行动，你是不是曾经建议这样呢？康达说，还是对于是审议当中的事情，他不会是详细评论任何可能发生或者可能没发生的事。最后加拉格尔说，他认为康达不愿意正面回答他的提问。加拉格尔要求国务院提供具体数据来到证明现任行政当局采取充分的行动来到追究中国官员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侵犯责任。加拉格尔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康达未正面回复他的提问再次表示不满。他表示，共和党人担心的是拜登政府为了与北京当局重启对话而作出不适当的妥协。他还认为美中高层会面之后除了大合影之外没有取得任何实质的进展。加拉格尔说，康达没有回答他的任何问题，这里的核心的问题是他认为令到共和党人担忧的是他们是否推迟了一些合理的行动，即是为了与中共的官员坐下来是谈一谈。他说他试图模糊带过，他试图绕来绕去，但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个就表明了他们的确是推迟了制裁，还试图缩细气球事件的影响，为了让布林肯能够与中共见面，这个是他们最根本的担忧。他们将行动是慢下来，他们推迟了，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只是为了能够与中共的官员一起坐下来。但这些讨论到了最后，他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展示的成果，没有建立到危机的沟通的渠道。在听证会上，来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亚什利·辛森亦都向出席作证的行政当局的官员是呼吁，美国在与中国沟通的时候必须要有更加强硬的姿态和实力，既大声讲说话又拿着大棒。 身心借用20世纪初担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小声说话拿着大棒的名言话，这个不单止是小声说话拿着大棒，我们需要的是大声说话拿着大棒。他说他认为这个就是拜登政府与中国对话当中所缺少的，他鼓励他们将这个讯息带回去给他们的部长。美国是可以采取外交的手段，美国是可以进行对话，但是通过实力实现和平意味着这些霸凌者需要尊重这种的实力。虽然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对于拜登政府的中国战略是否足够强硬存在分歧，但是在党派最严重对立的美国国会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是一个难得的两党共识。该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在开场的陈述当中表示，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合作者，同时有 56% 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竞争者。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听证会上指责北京对美国持续是进行网攻，对台湾和南中国海构成威胁，以危险的动作拦截美国战舰，并且打压美国公司。
We don't want a cold war or hot war. We don't want an open conflict with the PRC. But we also don't want to see a continuation of the CCP's aggressive behavior, the type that we've seen over the past year.
克里希纳莫提话：我哋唔希望有冷战或者热战，我哋唔希望同中国有公开嘅冲突，但我哋亦都唔希望睇到中共咄咄逼人嘅行为系持续落去，就系我哋过去几年嚟所睇到嘅嗰啲嘅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